各位下午好，天气慢慢热起来了，虽然疫情仍然有起伏，但现在都已经开放了，出门甚至到商店购物，大部分人都已经不戴口罩了。我一直都很注意防疫，但我最根本的防疫措施不是隔离，不是打针吃药，而是尽力提高自身免疫力。其中有三项我很重视，第一，每天早上洗热水澡。第二，每天喝热柠檬水。第三，坚持锻炼身体。这些我已经坚持了很多年，并不是疫情开始我才开始的。我相信这是我即使经常接触人群，也仍然身体健康的重要原因。当然，每天祷告求神看顾保守也是必不可少的。我洗热水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泡脚。2005年，我从安大略省搬到这里，我的脚后跟就开始出现皲裂。安大略湖多，空气潮湿，没这种情况。这边山多，气候干燥，皮肤也干燥。我必须每天都用热水泡脚，然后剃掉老皮，抹上药膏，否则很快就会脚跟皲裂，甚至流血，疼痛难忍。朝晖怀孕以后，出汗特别多，每天晚上临睡之前也用热水泡脚，这样更容易入睡。实际上，洗脚泡脚是咱们华人的文化之一，甚至晚清重臣曾国藩在他的家书里，以及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里，都特别记录了他们洗脚的习惯。其实，圣经当中也记录了洗脚的文化，但在基督耶稣却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洗脚变成了爱的表达。今天我们就学习这样一段经文，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对我们的救拔，你不仅将我们从淤泥中拉上来，还使我们站立在磐石上，脚步稳当。主，你就是这磐石。你要把你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胜过魔鬼和死亡。感谢你借着这段洗脚的经文，教导我们学习谦卑之爱，让我们都效法你，不仅对神谦卑，也对人谦卑，不仅爱可爱的人，也爱不可爱的人，不仅爱弟兄姐妹，也爱敌人。愿我们有基督的心，顺服主的命令，容神一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这个故事也是我们教会大力推动的门徒倍增运动中信徒需要练习讲解的7个爱的故事其中之一。现在我们就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3章1到2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它发生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在主跟12门徒一起吃晚餐的时候，而这次晚餐很可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最后的晚餐。前一段时间，露露姐妹在信仰研讨会中带领我们学习出埃及记，讲到逾越节的来历。神为了将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差派灭命天使，杀死了一切埃及人和他们牲畜的长子。而就在那个晚上，以色列人都待在门楣、门框上都涂了羊血的屋子里吃烤羊肉。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赋予了圣餐全新的意义。无酵饼和葡萄酒代表着他的救赎和牺牲，而他自己就意味着成为了那只本应该宰杀的羊羔。 所以那一晚的逾越节晚餐就是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主耶稣教导门徒们通过圣餐来纪念他的救赎。耶稣知道他离世归回天家与天父重逢的时间马上要到了，晚餐后很快他就要被逮捕鞭打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正是他人生的使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降世就是为了将永生赐给人，但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永生，只有那些接受了耶稣为自己救主的人，也就是主的门徒们才能得到，这些才是属他的人。耶稣爱这些人，爱到底。爱到底的意思，首先是要给他们完完全全的爱，也就是将他的爱全部表现出来。其次也表明他要一直爱他们，不仅当他仍然在世的时候爱他们，直到在十字架上咽下最后一口气，而且即使他复活后离世升天，也在那里继续爱他们，不断为他们祷告。这就是主耶稣的爱。主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主的爱也是无尽的爱，毫不止息的持续到永远。主爱我们，爱到底。主爱我，爱到底。主爱你，爱到底。主爱他每一个儿女，都爱到底。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唯一使耶稣不能爱到底的情况，就是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属他的人，而犹大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大打算出卖耶稣，为要领那30块银币的赏钱。这里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换句话说，出卖耶稣的恶念源自魔鬼，他利用犹大付诸行动，完成了出卖耶稣的事情。但这并不能成为犹大推卸责任的借口，作为当事人，难道犹大是无辜的吗？就像最初亚当夏娃违反了神的命令，受到魔鬼的煽动，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死亡和咒诅就临到了他们。这一次犹大走了他们悖逆的老路，而且结局更加悲惨。犹大背叛耶稣，出卖他，目的是为了钱。其实他做耶稣的门徒，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钱。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说，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贪财会使人偏离真道，也就是不行在通往天堂的永生道路上。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教导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你应该省钱，你应该投资，你应该赚钱以防万一，他说的是你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说，我们生活的焦点不应该放在金钱上。如果我们的首要目标不关注天国，不关注基督耶稣，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很容易被金钱掌控，就很容易偏离正路，就很容易步犹大的后尘。反之，当我们最先为了耶稣而活，神会加添给我们一切所需所求，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财物，并赐给我们智慧来管理和使用财物。这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当我们把次序搞乱了，把钱放在了耶稣的前面，我们的生活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问题，我们的生活就一定少蒙祝福。犹大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为了耶稣而活，虽然他一直跟着耶稣，但一直也不按照主的教导生活，其实他始终都不相信主。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主耶稣也多次提醒犹大他有什么问题。马太福音里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主耶稣曾经做过的，也是我现在常常做的，我们不断的提醒人们弃恶从善，尽管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但是为了让大家不偏离正路，走进黑暗，我们必须要时常的警告，这也是出于爱的动机，也是我们在世上的使命。然而犹大执迷不悟，死不悔改，终于出卖了愿意爱他到底的救主。耶稣跟天父祷告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犹大被称为灭亡之子，天堂里没有他的席位，他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因为他拒绝耶稣的爱到底。犹大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天的滋味，他跟着耶稣三年半时间同吃同住，他跟另外六十九个门徒一起奉主的差遣到各城各地去传福音医治病人，他们经历了大神迹，高高兴兴的回来，因着主的名，就是鬼也服了他们。但是主却说，凡称呼我主我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后来主甚至更直接，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曾经赶鬼的人却变成了魔鬼的帮凶。在主持续的爱中，在主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声中，犹大仍然置若罔闻，偏行己路，终至灭亡。魔鬼成功的使用金钱引诱控制了犹大，贪财是犹大的破口，使他做了魔鬼的脚凳。有人问，犹大是神安排出卖耶稣的吗？答案是，是的。因为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神能够拯救犹大，但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神不是爱世上每个人吗？是的，但是真正的爱是有原则的爱，不是滥爱，也不是溺爱。神的爱既包含恩典，也包含公义，这才是圣爱。缺少了两者之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是神的爱。当我们说神不爱犹大的时候，其实是在指责神。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自己比神聪明，我们的道德标准比神高明，我们批评神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但是先知以赛亚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里用了两个比喻，窑匠和泥，来分别喻指神造物主和人受造物。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质疑神的作为这件事本身就是错误的。 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十节，耶利米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姚将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姚将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姚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神在审判罪人之前会不断提醒他，警告他，给他机会悔改，如果他能够悔改，神就不降灾给他。而神在祝福人之前，如果被祝福的对象作恶背逆神，神也会停止赐福气给他。所以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的审判完全取决于人的表现，遵命就蒙祝福，悖逆就受责罚。但无论如何，人如果从罪中悔改，即使是背叛耶稣的罪，神也必转变心意，赦免人的罪，继续使用他，祝福他。在整个约翰福音十三章里讲的都是耶稣跟他十二门徒的事情，耶稣给门徒们洗脚，跟他们吃晚餐，教导他们，但是却特别花费笔墨谈了两个人，一个是卖主的犹大，一个是不认主的彼得。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偏离了正路。当试炼来临时，他们都犯罪背叛了主，他们都有一个不光彩的开始，但是他们的结局却迥然相异。犹大最终自杀灭亡了，而彼得却悔改了，最后为了耶稣被倒钉十字架，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但是神允许魔鬼试探犹大的吗？是的。可神也允许魔鬼试探彼得了，彼得因为阻止耶稣上十字架，耶稣说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不仅如此，耶稣自己也要受魔鬼的试探。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约旦河里受了施洗约翰的洗，马上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但耶稣胜过了每个试探。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世都要受魔鬼的试探，我们都要面对金钱、权力、名誉、美色、享乐等各种各样的试探，而神就是要看我们面对试探时的表现，是屈从于魔鬼的诱惑，或者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还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悔改战胜试探。神要根据我们的表现决定祝福还是责罚我们。我们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天路，这个过程虽然艰苦，但前途是光明的，有永不衰残的冠冕在等待着我们，而屈从于魔鬼暂时的甜头却会带给我们极大的亏损，甚至是永恒的黑暗，在那里只能哀哭切齿，追悔莫及。我们想要什么呢？光明还是黑暗？奖赏还是刑罚？永生还是永刑？所以主耶稣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如果神没有恩典，岂是人认识他？没有人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神爱世人，向每个人启示真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真理，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对真理回应的结果负责。 然而圣经里也的确谈到了神的拣选。保罗在罗马书里谈到，当以扫和雅各还在利百加肚子里时，神就已经预定了将来以扫要服侍雅各。然后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神就像窑匠一样，决定了他所造的人的命运，这是神的主权，谁也挡不住。保罗在这里讲话很客气，把人比喻成了泥。其实在圣经中好几处谈到神恩待堕落的人类时，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神用自己圣洁的手抓起一把粪便，像窑匠一样捏出一个看起来尊贵的器皿，再洁净它，使用它。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责备神对我们不公平呢？圣洁的神拒绝到哪个厕所里抓大便，能说明他不慈爱吗？所以即使神没有逼迫犹大，强迫他跟从自己，神的慈爱、恩典和公义信实都毫不受到影响。我们始终都要认识到，我们是那样的污秽、卑贱、败坏。我们必须常常用圣经的话提醒自己，耶利米书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多的体会到神的爱，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悔改归正，继续追求属天的祝福。接下来约翰福音13章3到5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在主耶稣使命要成就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的情况，他知道父神已将掌管万有的权力交在了他的手里。哥罗西书里说，万有都是靠着主耶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并且主也知道自己是从天父而来的，很快要回到父那里去。于是他离席，准备给门徒们洗脚。洗脚在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是很普遍的事情，那里尘土飞扬，人们日常生活都是穿着凉鞋走路，里面没有袜子，到了目的地一定要先洗洗脚才休息吃饭。不仅犹太人，罗马人也是一样。这不仅是当时的文化，也是宗教的洁净礼仪。给人洗脚是一种下贱的工作，通常都是仆人做的事儿，并且根据史料记载，连犹太仆人都不用伺候人洗脚，而是由外邦仆人做。当然，可能妻子会给丈夫洗脚，儿女给父母洗脚，学生给老师洗脚，但那都是出于极度的尊重，而不是正常情况。无论如何，桌上摆好了宴席准备吃饭，而坐在首位上的人要给人洗脚，这种事情正常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要给门徒们洗脚呢？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宰，他的身份最尊贵，他最有权势。这怎么听起来很矛盾呢？他的身份最尊贵，要做最低贱的活儿。是的， 听起来矛盾，但这正是主耶稣要做的。他要门徒们学习谦卑，学习彼此服侍的功课。耶稣带起来的这十二个关系最亲密的门徒都尊重耶稣，他们顺服耶稣的权柄，即使是犹大也认可耶稣的人品，至少在表面上是听从耶稣吩咐的。如果耶稣要求他们为他洗脚，相信他们也会因为崇敬的缘故很乐于服侍主。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不服气，并且常因为权力问题产生争执。路加福音里面相对的经节记载，就在最后的晚餐上，这十二个人争了起来，他们争间谁算是最大的。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统治他们，那些管辖他们的称为恩主。这恩主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对统治者或者社会上杰出领袖的常见尊称，意思是他们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对人民有恩。耶稣说，但你们却不是这样，相反，你们中间最大的要像最小的，做领袖的要像服侍人的。哪一个大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呢？难道不是坐席的吗？但我在你们中间就像服侍人的。我在试炼中常跟我在一起的就是你们，我把国赐给你们，就像我父把国赐给我一样，好像你们在我的国里跟我同席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主耶稣知道，如果他不解决门徒之间合一团结的问题，他复活升天离世以后，他的这些门徒们就会彼此不服，拉帮结伙，各自为政。安德烈是大弟子彼得的弟弟，雅各和约翰不但是亲兄弟，而且还是耶稣的亲戚。这些人就会拉起一支支队伍，妄自尊大，自立山头，最后基督教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福音就会淹没在纷争当中。耶稣把天国的事业赐给了他们，但最终天国会毁在他们手里。实际上，人类历史在不断的重演类似的悲剧。世界上每个人都骄傲，都以自我为中心，不论出身如何，教育程度如何，社会地位如何，都不愿意甘居人下，都不愿意舍己奉献。因此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就办最重要的事儿。他首先自己降杯给门徒们洗脚，他要门徒们也效法他学习谦卑。主耶稣离开守卫，站起来脱了外衣，把一条手巾系在腰上，然后哈腰把水倒在盆里，开始给这些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洗完了一个就用腰间的手巾把脚擦干。这一系列动作是一个给人洗脚的仆人应该做的事情，而现在万王之王基督耶稣做这么卑贱的工作。基督教之所以能够经历2000多年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理论的教导，而且也是生命的传承。耶稣基督要求他门徒们做的事情，他必须先做。他要门徒给人医病赶鬼，他自己就先医病赶鬼；他要门徒彼此谦卑，他就先给他们洗脚；他要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苦路，他就先背起十字架走到刑场，死在十字架上。多年以后，正如耶稣所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结党，产生纷争，互不服气。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甚至有人就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质问他们，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在腓立比书，保罗特意引用初期教会的一首赞美诗 教导众信徒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徒都要学习谦卑，就像主耶稣一样，这是主耶稣大爱的彰显。基督徒也要彼此服侍，就像主耶稣服侍信徒，这样教会才能不断建立，神国才能进一步的拓展。主耶稣给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就是为了让每个门徒都体会到被爱的感觉。毫无疑问，耶稣也洗了加略人犹大的脚，主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不信他，那他为什么还拣选犹大做他十二门徒之一呢？是不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呢？因为旧约诗篇里面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旧约已经预言了，新约就要成就，而犹大正好是合适的人。是不是为了表明耶稣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呢？即使从头到尾都跟从他不信他的人，他也爱到底。是不是因为这是天父的意思，耶稣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呢？这些讲的都对，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原因。谈到这个问题，唐崇荣牧师讲得很深刻，他谈到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耶稣基督之所以选犹大，是要堵住末日审判的时候对神说，你没有给我机会，我怎么能信你那些人一切的强辩。如果大审判的时候有人说，神啊，你现在判我灭亡，我不服，因为我没听过福音，你没给我信心，你也不给我恩典，因为你不给我机会，所以我才不信你。这个时候犹大就要站起来说，不对，我有机会，我受了圣灵的光照，我认识耶稣，不但认识他，还跟他一起生活了三年半时间，我听过他讲道，也看过他做事，我也知道门徒们做的事，但是我还是离开了耶稣。上个世纪神重用的仆人华人牧师纪志文，在英国讲道的时候，收到了美国华人教会的布道邀请，他就给他们回电报说，我到你们那里讲道啊，题目是蒙恩的犹大。美国那边收到电报以后说，是不是搞错了，蒙恩的犹大，犹大怎么会蒙恩呢？讲犹大应该是失败的犹大，或者卖主的犹大，你要谈蒙恩应该是蒙恩的女子玛利亚。他们又打电报确认，基牧师回复说，没错，就是蒙恩的犹大。等到纪志文到了美国以后开始讲道，他说，今天的题目是蒙恩的犹大，犹大蒙什么恩呢？第一，他有最伟大的时代，他跟耶稣同一代，伟大不也不伟大。第二，他有最伟大的学校，耶稣自己做校长。第三，他有最伟大的同学，彼得、雅各、约翰都是他的同学。第四，他有最好的机会，到处跟他们去布道，他亲自听耶稣讲道。看一看，神给了他这么多的恩典，最后呢，他把这些恩典看作平常，出卖了耶稣。因此，蒙恩不等于在恩典中有份。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说，他们曾经蒙光照，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们在圣灵中有份，他们觉悟来世的全能，他们知道善道的滋味，这些都有了，但结果是他们离弃上帝。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因为神不许人强辩，神要堵住那些强辩的口， 堵住那些在末日的时候不顺服上帝审判的人所讲的一切话。这是第一个原因。唐崇仁牧师说，第二个耶稣拣选犹大的原因是要安慰那些真心侍奉却被同工背叛的基督徒。我们在事工中服侍的越多，属灵的经历也就越丰富。其中一种就是被人背叛，你帮助某个人，带领某个人，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但是到头来他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你。他不恨你，他只是利用你满足自己的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你会感到痛苦，感到伤心，甚至想要放弃。你甚至会问神，神啊，你为什么叫我遇到这种事儿啊？但是当你想到耶稣也被犹大出卖了，就没那么痛苦了，就会大得安慰。当你想到主耶稣被犹大出卖了，而他现在跟我同在，就会使受伤的心得到极大的医治，并使信心被大大的坚固，这样就会很快恢复过来，继续投入到服事当中去。主耶稣拣选了犹大，不仅对犹大，对热心服事的基督徒都是极大的恩典。上面谈的这些都是耶稣为什么选了犹大的原因。现在耶稣还要为犹大洗脚，可想而知主是什么样的心情，肯定是又可惜又伤心又难过，毕竟生活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爱得越深伤得越狠，但是主还是要继续忍耐。约翰福音13:6-11，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给门徒们洗脚，这些人肯定很惊讶，但是因为事情来得突然，他们手足无措，只是坐在那里任由耶稣洗他们的脚，屋子里鸦雀无声。但当轮到彼得的时候，他开口说出了所有门徒心中想问的问题，主啊，你洗我的脚吗？门徒中只有彼得说出了这句话，因为他深爱自己的主。学生服侍老师才是应该应分的，反过来成何体统呢？他们不理解耶稣为什么这么做。耶稣回答说，你现在不明白，以后一定会懂的。门徒们所有这些经历都是在耶稣受难复活之后回忆起来才明白的。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中，常常是先经历神的作为，等到生命成熟到一定程度时才明白神当初的心意。但彼得实在接受不了耶稣给自己洗脚，他固执地大喊，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永远不可以。耶稣说，如果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份在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在最早的圣经译本，著名的70世译本中，跟份有关的一系列希腊词主要指以色列众支派在迦南所要承受的应许之地。这是神与人立的约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恩赐之一。但是现在神通过主耶稣赐下的不再是地土，而是与基督同在的生命。耶稣所说的永生是与他合一，因此洗脚所象征的是基督的救赎。门徒只有接受耶稣洗脚，才意味着接受了他的恩典，接受了他的救赎。 其次，份在这里带有分享、共同拥有某人或某事物的意思。神用救恩将属他的人浸洗全身，又使他们与基督联合，洗脚与耶稣有份，因为通过洗脚跟他建立起了属灵的关系。彼得对主有信心，但却不明白洗脚的属灵含义，以为洗得多就跟主的份更多，就说既然这样，那不但我的脚要洗，你也洗我的手和头吧。耶稣回答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按照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文化习惯，凡参加宴会的客人都会先在家里洗澡，在赴宴途中他们走路因为灰尘弄脏了脚，到了主人家，在入席前只要洗洗脚，在礼节上就算全身干净了。第二种解释，在约翰福音11:55里谈到，在庆祝逾越节之前，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接受圣浴以洁净自己，彼得当时已经接受了圣浴，那么他就不用再洗头洗手了，只需洗脚就可以了。第三种解释，希腊词洗澡跟把脚一洗中的洗属于同义字，这样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凡洗过的人不用再洗，全身都是干净的。无论是哪种解释，在属灵含义上都表示耶稣给门徒洗脚一次就够了，因为这样他们就接受了他的救赎，并跟他建立起了属灵的亲密关系。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一次性的除尽了他子民的一切罪污。紧接着耶稣又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头一个干净很明显指的是门徒们身体外在的洁净，因为耶稣已经给每个人都洗了脚。后一个干净指的是内心的洁净，不干净的人指的是要出卖他的犹大。犹大虽然也由主洗了脚，也参加了最后的晚餐，但他的心已经被魔鬼所污染，他不干净，跟耶稣的救赎无份。接下来约翰福音13:12-17，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以自问自答的方式继续教导12门徒，这一次他清楚地向门徒们表明，他们要效法自己，存心谦卑，相互洗脚，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夫子的意思是老师，既然耶稣身为他们的主和老师，尚且不认为给人洗脚是贬低自己的身份，那他们彼此洗脚就更不应该感到屈尊了。当有必要的时候，主门徒中最大的就要准备好谦卑自己，去服侍他们当中最小的，这就是效法基督。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仆人指的是门徒们，主人指的是主耶稣自己。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在新汉语译本当中译成受差遣的不能大过差他的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受差遣的不能大过差他的人。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的身份肯定没有我尊贵，如果连我都像仆人那样服侍人，那么你们又有什么理由不那么做呢？既然我都降尊为卑，舍己牺牲，当然你们也应该那样做了。最后主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在受难之前给门徒们洗脚，他也要我们效法他，彼此洗脚，因为这样做才能体会到服侍别人的感受。在今天的文化中，我们似乎很难给别人洗脚，但是不容易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差不多10年以前，我还在神院学习的时候，有一天上完一堂课以后，授课老师要求学生们都留在教室里，然后他离开了教室。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端着一盆水，腰间缠着一条手巾。他说，今天我要效法基督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也要为你们每个人洗脚。我们都感到很突然，有点慌乱，但又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今天对我们来说，脚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平时藏在袜子里，待在鞋中，似乎属于个人隐私，现在要把它暴露出来公之于众，似乎暴露了隐私。不过无论女同学还是男同学，还是静静地脱掉了鞋袜，露出了脚。我们将椅子摆成一圈，老师站在里面，然后他走到一位同学跟前跪下去，把盆放在地上，开始洗那位同学的脚。这位老师才华横溢，跟我年纪差不多，却已经是正教授，并且写了好几本书了。但那几天我正生他的气，因为我交给他的一篇论文没有认真的标注一些引用文章的版权信息，而得了比较低的分数。然而当他来到我的跟前跪下开始洗我的脚时，基督的大爱充满了我，我心里的怨恨完全消除了，只剩下了感动和感激。毕业以后我还经常回去看望他，我相信那次洗脚的经历将会留在我的记忆中，永不遗忘。我相信主的门徒们也是一样，当时他们肯定有感动，但是之后的人生中，每当想起的时候，他们还会有不同的体会。我也相信那11位门徒也给别的信徒洗过脚，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他们需要遵守，同时也把生命的见证传承下去。同时为门徒洗脚的精髓也是关于彼此相爱的教导，我们不仅要彼此洗脚，也要相互谦卑，彼此相爱，这样才能彰显主的荣耀。雅各书1:22-25，我们在话筒前面关闭麦克，一起来朗读。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教导去做吗？不是听了就忘，而是真正的蒙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爱我们到底，即使对叛徒犹大你也不放弃，仍然怜悯他，恩待他，为了你长阔高深的爱献上赞美。我们这些堕落污秽的人，本来如虫如蛆，但你却看我们为宝贵，不但赐给我们救恩，还谦卑虚己，教导我们要彼此洗脚。你如此爱我们，即使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动，实在不明白犹大的心是什么做的。主啊，让我们不再看犹大，而是省察自己，不要变成犹大。犹大听了你的真理还是背道而行，愿我们听到就行道， 这样就蒙祝福，否则跟犹大有什么区别呢？愿我们不贪财，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有一颗仆人的心，不但顺服神，服侍神，也服侍人。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